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祝大家劳工节愉快齁。今天呢是民国115年5月1号是属于全体劳工的这个节日，而且今年很特别哦，因为我们去年呢立法院三读通过了，过去有些人哦看劳工放假会很不甘心，因为自己还要上班啊。今年呢军工教人员齁公务员啦、劳工啦、教师啊，在5月1号这一天呢全部都放假，所以是全国放假日子啊，所以今天大家又多了一天这个放假日啊。好的，放假当然很开心啊，是呢要提醒大家啊，每年的5月呢有一件大事啊，你需要去做，这是大家的义务啊，那就是要报税了。今天5月1号开始呢，我们的报税季节开始了。那今年的报税有什么样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报税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北市国税局局长柔美忠柔局长呢，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报税。早安，
杰夫早，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每年都要请这个台北市国税局的这个长官跟同仁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报税啊。那今年的报税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首先刚杰夫也跟大家提醒了，今年5月1号本来的劳动节已经今年改为国定假日，所以我们今年国税局在劳动节一样也是放假一天
啊。所以今年5月1号大家不能抢头香去国税局报税了，是不是？
临柜报税的今年5月1号我们国税局是没有上班的。
这样可能会有很多这个民众很失落，以前每年5月1号就跟你们报道，好像已经变一个仪式的感觉对，但你们放假也是应该，因为全国都放假嘛，而且现在其实大家报税也不一定要到临柜嘛，对不对？是，所以像今年啊、你看第一个不一样就是5月1号刚好放假了，那以后每年5月1号都没有这个临柜报税这件事情了。
但是我要提醒哦，我们临柜虽然不受理哦，但是呢网络申报是一样的，
那24小时都可以嘛。
对，所以可以用手机，可以用电脑网络申报，更方便哦。
那待会我们再来讲申报的方式。好，那刚刚有提到说今年好像在报税的规定上面跟往年有不一样，对不对？来，先请这个局长呢跟我们详细的解说今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是，我先大概讲一下今年不一样的地方。那首先就是为了就是鼓励家里有长期照顾，特别就是有长期照顾需要的民众，所以在长期照顾特别额的扣除额上面呢，我们就是提高了，大幅提高了6万，也就是从12万提高为18万。
哇、一下提高到6万块
了。是。
不过这个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有提过，是不是请局长可以更仔细来跟我们讲一下，如果是用这个规定的话，需不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个评论，或提供什么样的证明，我们才可以适用这个规定呢？
对，杰夫，你真的很内行、
没有，不敢不敢。这个，因为很多人也在我们身旁也很多家庭有需要照顾费，所以这个自从有这个规定之后，大家每年报税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部分。
是是，那基本上呢，是只要他是属于卫福部公告，需要长期照顾的身心失能者，家里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照顾的人的话，那不论他是不是有聘这个外籍看护，或者他有没有使用长照 2.0 的服务，以及他有可能也是入了长照机构哈、如果入住超过90天以上，或者是他甚至都没有，他由家人自己照顾。
对啊，这个其实比例蛮高的。
对对，所以只要符合规定，也就是说他是需要被照顾的。那另外一个呢，那今年还有个特别的，就是说如果他是符合劳动部公告的所谓的病征跟病况，那有医师诊断证明的话，那即便他没有入住刚刚讲的不管是使用长照 2.0 或者聘用外籍看护，或者是他没有入住长照机构，由家人自己照顾的话，一样也都可以扣除这个18万的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
那再请教一下局长哈，你刚刚有讲的就是说，必须要符合卫福部公告的需要长期照顾的身心失能者，这个要怎么去申请？可能很多人很关心。但以前过去可能，照顾长者的时候没有这个税的需求，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去申请类似的证明。
是是是，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申请？是不是，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呢？
对，基本上呢，其实这些资料哈，财政部都有请卫福部提供。所以基本上只要是他在我们就是利用我们网络下载所得额扣除额资料，或者是利用网络申报的这些所有的民众呢，他下载的资料里面就可以看到那个长期顾特别扣除额、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财税机关跟这个卫福部的资料是互相可以勾稽可以查得到的吗？
应该是这样，就是卫福部有把这一部分的资料，包括比如说他有使用长照 2.0或者他有聘用外籍看护，那这个部分劳动部有资料
劳动那边有资料，
卫福部跟劳动部都会把相关的资料提供给我们，
会诊到这边给财税机构，
我们就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财税资料中心的资料库，所以民众在下载所得扣除资料的时候呢，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的下载资料就有涵盖这个所谓的长期照特别扣除、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担心。可是刚刚有讲的说长期照护的是家人照护，你刚刚说要取得一些证明，那个证明的部分就可能开立的部分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吗？还
是
说需要什么样的程序会比较保险一点的？我就说不会拿错这个凭证，或者说申请错误啊，适用这个扣除额。
所以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哈，大部分的状况，劳动部跟卫福部都已经有把这个资料提供给财政部，那财政部都有把它汇入我们的资料库，所以民众在下载的时候都有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哈，就是劳动部他有公告说有13种病况病症的，他是符合是需要长期照顾，
是
也可以聘用家庭看护或者是外籍看护，但是呢这个部分因为有一些因素，所以劳动部跟卫福部没有办法提供相关的资料，
是
其中的一部分呐、所以当民众发现说他觉得我应该是属于这种病症，然后有就是可以适用这个长期照顾特别扣除了，可是下载的资料里面没有的话，那他就要自己举证。那举证包括什么？他就是附医生的诊断证明，对。那这样他只要在申报的时候附了这个证明，他自己列报这个18万。的这个
扣除额，
扣除额，对，那一样
听起来会比较复杂。可是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权益，我觉得属于自己的权益就应该去好好的运用争取嘛所以该有的凭证可以申请，尤其现在我们台湾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所以以后这种可能长期照护的家庭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所以每年报税的这个报这个扣除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吧，有没有这个趋势呢？
也许吧，我也不敢讲。但是 Jeff 我要提醒哦，
怎么说？
不是所有的纳税人都可以扣除啊。那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排付款
啊，
也就
是
说
是
你是所得在一定上的，就是你是属于等于有资历的人的话，那基本上我们是 没有提供这样长期照顾，特别扣除了可以适用的。
这个所谓排富条款的所得标准是以家庭为主还是以个人为主呢？
原则上我们以申报户为主，有好几个条件啊，那其中一个条件就是申报户的全年综合所得税呢，它是适用20%的税率，
是。
那或者是说他本人配偶的薪资所得，或者是各类所得，它是分开计税，那一样也是适用20%的税率。
哦，
那这种它就是属于我们觉得它是有资历的，是不适用这个长照特别扣除的。
就21项税率了，基本上不在可以适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嘛。
还有两个情况。
还有哪两个情况？
那其中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他有股利有盈余，那他是按28%单一税率来分开计税。
哦，是是是。
那也不行。
是。
那另外那个情况就是如果他的基本按照所得基本税额条例来计算的这个基本所得额超过750万，也就是他会课到基本税额的。
是。
那这些纳税人这个申报户一样也不能够适用这长照特别扣除额。
所以我们这个长照特别扣除额的基本上是为了照顾到真的可能
需要照顾的
没有那么高，但
是
真的
是
我们也知道这个长期照顾一个家庭要每年的花费真的也不少了哈。我们要照顾到这群人就
是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到哈。这个，
而且我们政府才会在年把它提高6万，从12万提到18万，
是，
也就是希望不但能够照顾，而且尽量可能的照顾，也把资源用在应该受照顾的人的身上。
哇，所以12万到18万等于增加了50%的额度啊！
是是，
真的是算是蛮惠民的一个今年报税的措施啊！
哈，
好，那除了这个这个长期照顾的特别扣除额跟往年不一样之外，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局长，
今年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哈，就是有关我们放宽了这个非健保特约的人工生殖机构。他所的就是民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构哈，他就是支付的这个医疗费用跟医药费用生育费等等的这些是可以作为列举扣除。
我讲白一点，是不是就是有可能很多夫妻因为不孕的关系去寻求这个医院的协助，那这个部分的话他就可以来适用这个规定，是这样讲吗？
对，因为原则上大家也都知道，一般扣除额里面有所谓的标准扣除额跟列举扣除额，对没？那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他的列举扣除额列举起来没有超过标准扣除额的话，那民众就直接采标准扣除额，
是没错。
那如果他今天列举扣除额的项目加总起来是会高于标准扣除额的话，那他就可以采列举的方式。那列举的扣除额里面有一项就是医药及生育费，
对对对，
那医药及生育费原则上你是要在公立的医疗院所或者是健保医院诊所，
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经过财政部核定它是属于会计制度健全完备的
医疗
院所机构，
啊，
它所给付的这些医药费用才能做列举扣除。
那您刚刚讲这个关于这个特约的人工生殖机构，这个也包含在我们过去所谓列举里面的这个所谓医药费的扣除额里面嘛，对不对？
对，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工的生殖机构，它其实并不是健保的特约，
是，
那也没有经过财政部，也没有申请财政部核定，是属于会计制度健全完备的机构。但是呢为了就是想，就是因为现在因应少子化，然后现在也有一些民众他需要接受这样的人工生殖的医疗，那这个疗程其实卫福部有一个方案，就是为了要鼓励生育嘛，哈，他有一个配合这样的一个方案，哈，他有提供了一个
补助吧，
补助，
我记得嘛，
对，
是是，
有一个补助，所以只要是民众呢，就是在这些
有这个需求的
这个方案里面，特约的生殖机构，那卫福部会核定他可以接受补助，
是，
好，那他有取得这些补助的这个民众呢，他不需要。就是不需要经过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这个生殖医疗机构它不需要经过财政部认定它是属于就是会计制度健全完备的，就直接可以 好，只要所有的就是纳税人有这样的一个医疗生育费的支出，那他提供相关的证明啊，他就可以来列举扣除这个医药及生育费。
所以也就简单讲，卫福部那边有列案的，你有去申请补助人，基本上去报税的时候他也不用付任何的凭证就可以知道吗？还是说他们还需要付其他的凭证？还是要好
要，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请局长告诉我们要付什么样的凭证。还有今年除了刚刚讲这两个新的规定之外，还有哪些这个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一边打街 DJ 保持说清晨六点，想到见你就不累。哦，这些年我还留着你的高跟鞋，也会嫉妒今天谁的吻又落在你的唇边。哦，亲爱的，你家的路怎会越开越远？哦，天知道怎么办，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感。哦，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缩短，找回遗失的。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哎，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跟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整条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是五月一号，每年的五月呢，大家都要报税哈。那今年报税呢，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北市国税局局长娄美中局长呢，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报税。刚刚这个局长已经跟我们讲了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有两个嘛，齁。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现在可能有很多夫妻因为不孕的关系去寻求一些医疗的这个协助齁。那这个部分的费用现在报税居然也可以在列举报出的列举扣除报的时候呢也都可以扣除哦。那刚刚有问到局长说这个部分是不是需要什么样特别的凭证，还是说卫福部刚刚讲认证他们有申请过补助所以就可以免这个凭证了呢？
对，基本上就是有经过主管机关，就是刚刚讲卫福部哈，有核准补助者哈，那他就可以列报哈。那他列报，他必须要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文件，
是
里面包括什么呢？就是医药费用的收据正本。好，还有呢，卫福部核准补助的汇款证明
是
哈，以及就是他或者是啦，或者是主管机关核定的补助的通知书。但我在这里要提醒的哈，就是医药费用里面医这个疗程哈，生殖疗程他所给付的费用，必须要扣除这个卫福部的补助款
哦，
以及保险给付。
是是是这里也要
不足的部分余额的部分才能列报这个医药，
所以不是所有总共的费用包含补助的都可以报在里面，要先扣除掉补助费还有您刚刚讲的其他的这个已经
保险给付对
之后剩下的你才可以来申报就是了，对不对？
是是，
申报有金额的上限吗？这一部分的规定的话还是就跟我们一般的医疗扣除的合并在一起计算就可以了？
对，他就是刚刚讲它是属于列举扣除额里面的一项，就是把它加在列举扣除额里面，我们以实际支付，但是就是减掉补助款以及它如果有保险的话的保险给付剩下的。好，那我这里还是要提醒啦，因为列举扣除里面除了这个医药及生育费之外呢，里面还包括捐赠，
对，
保险费
是，
或者是个人有什么灾害损失以及他自用住宅的购物借款利息等等的。
是是是，
那这些项目加起来如果有超过我们所谓的标准扣除额那当然那纳税人就会采列举扣除是比较有利的。
那这边请教一下，那今年的标准扣除额是多少钱呢？跟往年一样吗？还是有提高呢？
今年的标准扣除额是跟去年那去年是单身是13万1000，那如果是跟配偶合并申报，夫妻合并申报的就是两倍就是26万2000。
所以这跟去年的标准扣除额的额度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
那这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科普一下可能很多听众常常会听到说每隔几年就听到说免税啊扣除会调高，那今年为什么没有调高？那什么情况之下才要调高？来，局长，我们听众朋友上个小小的这个财税课程。
好，谢谢 Jeff 给我这个机会基本上就是只要那个就是物价水准上涨超过3%，那我们就会依照规定来调整。
也就是说如果从今年开始算，
对，上一次调整的基期
到
下一次，所以我跟这里跟所有的听众朋友预告那因为所得税是落后申报，
我们今年申报
的是114年的所得，那115年的所得呢，那就像刚刚讲的，它的物价水准已经刚好
已经超过了3%，
跟上一次调整的那个基期做比较，
是
已经超过3%了。所以在未来就是115年度的所得税申报的时候，也就是明年5月申报的时候，那很多的免税额扣除额 都有大幅的提高。
哦，好，那明年再请局长来跟我们好好讲一下。
好啊，
那今年的话，免税额跟扣除额维持跟去年一样就是了，对不对？
是，但是有一个就是金额有调整。
哦，哪一个部分呢？
那就是我们讲的每人的基本生活费的金额。
哦，是是是，
那个有调整3000块。
哦，那也应该调整。你看物价涨成这个不调，说不过去吧，对不对？所以这也
是考虑到，我们是按照规定来计算，
也是按照这个通膨吗？
是是是。那今年哈，就114年度调高是调高3000，也就是变成每一个人是213000。
是，
所以事实上，如果家里啊家庭的就是受抚养的亲属，也就是申报户的人口比较多的话，其实是有感的哦。对，它有蛮大的降税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要申报抚养亲属够多的话，
是是是，
这个就是减税的效果会越大，就对了。对，
好，
那回到刚刚讲，就是刚刚讲的这人工升职的这个相关的费用的话，是包含在列举扣除额里面。那刚刚局长也跟大家讲过说，大家报税的时候有两个扣除额，一个是标准扣除额，也是列举扣除额。如果你的这个列举扣除额金额没有标准扣除额多，你就用不到列举扣除额嘛，对不对？
是是。
所以刚刚讲这个生育的补助也必须要是你够多的，已经超过了列举扣除额的这些扣除额的费用再去用才适用嘛，可以这么说
吗？没错没错。而且要记得要扣除补助款以及保险支付。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常常会搞错。就像我们在讲利息这个支出扣除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这个房屋利息每年就扣那么多，为什么你们核算这没有那么多？原因也是因为要扣你其他的利息收入。
对，
同样的道理嘛，对不对？
对啊。而且其实就我们统计哈，因为现在因为标准扣除额的大幅提高，所以财准扣除额的申报家户是越来越多。
对，我就是其中的感受者。以前我那个房屋的利息啊，扣除还扣得蛮开心，后来觉得算一算，这个也不需要用到这个列举扣除，所以我这几年都是用标准扣除去算了。
是
啊，是是，因为大幅提高了。
对，然后民众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其实很多资料财资中心就是我们财政部都有收集，所以只要他利用网络申报，我们的系统都会透过系统的运算，会算出最有利纳税人的一个报税方式。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鼓励民众一定要利用网络报税。
待会我们会专门来讲今年网络报税应该怎么报会对你更方便。不过我们先得把今年的新的规定来讲。我知道除了刚刚讲两个规定，还有一个这个新的规定最近的讨论度蛮高的哈。来，请局长跟我们讲一下今年有一个新的报税规定是什么规定。
是这样子，在去年114年的12月的时候，财政部有发布了一个哈，就是个人在网络发表、创作或者是分享资讯，课征综合所得税的一个作业规范。它只是把明确的是，因为其实现在就自媒体产业越来越蓬勃，
是
哈，就是很多人从事自媒体的产业。那事实上，其实有所得就应该缴税啦。
这是不是大家所说的所谓网红税啊？就是我们一般民众讲的网红税。
对，因为我们讲自媒体其实就网红嘛。
是是是。
那因为网红常常会在就是网络平台上面发表他的一些创作也好，或者他自己的影音分享等等的，那就有一些相关的收入。那这个收入呢，依照规定也是属于所得，应该要缴税。
这个部分我要请教一下局长哈，你讲这网红的收入，可能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所谓的业配，他跟比如说一些单位合作，他某些单位付他费用，这个是业配。另外一个是他从平台上面去做的分润，比如说 YouTube 啊有分润，或者脸书有分润。那您讲的这个课税的这个标的
范围
是什么呢？
其实基本上哈，只要你是刚刚讲的属于网红，那他就是在网络平台上面去分享他的创作也好，或者是一些影音的。那这些呢，他可能得到的收入有哪些？据我们了解，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广告的分润，
是，
他可能有自己直播的收益，他可能会直播嘛，
对，
那另外他也有可能就是有付费订阅，会员付费订阅，
也有，
平台也会分润，
对。
那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观众打赏，
哦，
还有其他类似零零总总的收入，也包括 Jeff 您刚刚讲的平台也会分润给他，
对，没错。
那等等这些收入都是属于我们所谓的网红的收入。
那我问一个比较这个敏感的问题啊，据我所知，像脸书啊或者是 YouTube 这个他们的分润，其实都从国外。